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我是婉仪。今日是美东时间4月7号礼拜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4月5号，美国总统川普在第二名受困美军飞行员被从伊朗成功救出之后，在他的社交媒体上面充满激情地话给美国人听，他说他现在安全无恙了，他从未孤单过，因为他的总司令、战争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战友们每日24个钟头都在监视他的位置，并积极计划对他的救援。这个是军事史上第一次有两名美国飞行员在敌方领土深处分别获救。我们永远不会留低美国战士。我们能够完成这两次行动，没有一名美国人身亡，甚至没有一个人真正受伤。这个再次证明我们已经在伊朗上空取得了压倒性的空中优势。我们确实拥有世界历史上最好、最专业和最致命的军队。的确啊，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这样完成美国特种作战史上最具挑战和最复杂的任务之一，并且取得成功的军队是少之又少的。从美国释放的消息和影片看，整个救援行动就好像荷里活的大片，精彩、刺激、惊心动魄。或者哪位荷里活导演可以以这个为素材拍摄一部大片，一定会在美国火爆。在川普和真正爱国的美国人来看，尽管救援行动花费了几亿美元，但没什么比营救成功更为重要的，因为人的生命超越一切。X 平台上有一位伊朗人写低了这样的感慨，他说：身为一个伊朗人，当我看着这次救援任务展开的时候，我祈祷美国飞行员能够活着出来，不单只是为了他，更加是为了伊朗政府不能够将他当作筹码，或者声称一些扭曲的所谓胜利。他还说，在这个同时，我感到深深的羡慕你们的政府派出了精英特种部队、价格高昂的飞机，并感动了天地，将一个美国人带回家，毫不犹豫，没有借口。而在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当局使用人盾和招募细路仔兵清理雷区，他们就好像对待一次性工具一样对待自己的人。在我们讲话的时候，他们现在正在招募细路仔兵。伊朗当局根本不考虑人命，这个就是残酷的区别。一方冒着一切风险来拯救自己的国民，另一方为了保持权力而牺牲自己的国民。当你生活在两个现实下的时候，这种打击很大。这个伊朗人的感受或者是很多中国人的真实感受。对于是生活在一个将人当人亦或是不当人的国家，所有人都知道应该怎样选择。而美国人的这次行动不单止在军事上震撼了世界，亦再次向世界超市真正的强大美国回来了。正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被川普发出的贺电所说，这项行动强化了一个神圣的原则，没人被抛在后面，你的领导再一次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胜利。在看美军营救过程的报道里面，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在所有美军人员撤离之后，美国对两架原本运送突击队和飞行员撤离的 C-13 运输机进行了精准轰炸，确保它被彻底摧毁，以防止它落入伊朗手中。这一举动应该是在战前就已经制定好的了。在我们看来，深知伊朗背后最大的支持者是中共，并且深知中共极力想在美国那里摄取高科技的川普政府。此举真正防范的就是中共，因为中共以往就做过通过反向研究美国军机而获得尖端技术的事。比如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行动的美国，用精确制导导弹袭击了中共驻前南联盟大使馆事件， 中共当局提出严正抗议，美国承认误炸，并且赔偿了相应的损失。但是幕后其实并不简单。事实上，早在美国轰炸之前，中共就收到了美国的警告，但是因为不可以告人的目的而隐而不发。美国轰炸的真正目标是十几名隐匿在使馆内的中共军方人员，正是因为他们帮助塞克建设了米波雷达系统，并且令到南联盟军队成功击落了当时最先进的美国 F-117 隐形战机，并且将残骸收拾给了中共专家研究，这样才激怒了美国。还有2001年4月1号发生自南海上空的中美军机相撞一事，当时一架美国军机 EP-3 型侦察机在南海上空执行侦察任务，中共海军航空兵派出两架歼-811战斗机进行监视和拦截，其中一架中共战机和突然转向的侦察机相撞，导致中共战机坠毁，飞行员王伟当时跳伞下落不明，后来被中共政府确认他身亡。而美国的侦察机则被迫降在海南岛陵水机场，中美双方就事件责任僵持不下，更加是演变成为了一场外交危机。经过谈判，事后最终以美国表示遗憾，中共释放人员，交还飞机告终。但是根据美国前中情局雇员斯诺登的爆料，美国情报损失巨大，令人吃惊。斯诺登说，美国 EP-3 型侦察机机师在事件当中犯了几个错误，其中一个是在相撞之后被迫降在海南岛陵水机场之前，美国的机师大约是有40分钟的时间销毁机密资料，但是因为相关的训练不足，导致资料未能够及时全部销毁，令中方有机会取得相当一部分军事机密资料。美国相关部门认为 EP-3 迫降之后，机上的文件和设备一片混乱，到底有多少落入了中共的手上，实在很难估计。一次次在中共手上吃亏的美国人应该吸取了教训了，应该加强了如何避免美国军事设备和资料住不能够落入敌人手上的培训。这次营救行动里面，当指挥官发现飞机没办法起飞那时，即刻果断地下令彻底销毁。伊朗和中共收获的只有残渣废铁。不知道当中共军方人员看到这次精彩的救援和美军果敢的举动，会是怎样的表情呢？跟着我们讲一下马兴瑞落马的三个原意。4月3号马兴瑞终于被官宣落马，显然这个应该是出自3月2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令人关注的是，新华社没有称马兴瑞为同志，在中共的政治语境里面表明马兴瑞的问题非同一般。相比之下，同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地方一把手，2017年落马的孙政才、2006年落马的陈良宇、1995年落马的陈希同，他们都仲以同志相称。细审马兴瑞的落马有不少悬疑的地方。第一，马兴瑞从传闻落马到官宣，为什么历时长达五个月呢？2025年7月，马兴瑞卸任中共新疆党委书记，当时就传话他不妙。2025年11月起，马兴瑞连续缺席多场本应该出席的会议，落马传闻顿起，从传闻到官宣历时五个月，对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一级别的人来讲显得诡异。比较来讲，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从2026年1月20号缺席中共省部级领导干部学习班传闻升起，到1月24号官宣只是4日。孙政才 从2017年7月15号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职务，坊间传闻开始，到官宣落马只是九日。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落马传闻随着2006年6月上海社保案的披露而爆发，到9月24号官宣，历时三个月。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从1995年初传闻四起，到同年4月27号正式引咎辞职，历时三个月。唯一比马兴瑞时间长的是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从2025年3月传闻出来到10月官宣通报落马，历时七个月。为什么呢？至少说明他的内幕太深，习近平当局有所顾忌，所以官宣延迟。甚至有些海外自媒体时政评论人士说，马兴瑞和何卫东勾结策划反习近平政变等等。还要指出一点，关于何卫东、张又侠落马的官宣，亦没有称这两个人为同志。这个是巧合亦或是另有奥秘呢？那就要等历史去分解了。不过当今中共政局变化莫测，习近平和反习近平势力殊死搏斗，习家军内部亦相互倾轧，乜嘢事情都可能发生。第二，习近平格外栽培马兴瑞，点解而家痛下杀手呢？马兴瑞作为今日大陆24个最有权势嘅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一，自有一番势力。马兴瑞落马所空出来的那块蛋糕正被迅速瓜分。大家看到马兴瑞的那班人被调查和清洗，比如3月27号马兴瑞2015年至2016年主政深圳期间的大弊，后任广州市委原书记的郭永航被查。而马兴瑞2007年至2013年担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期间的秘书南昌市长高世文，在今年2月2号被失踪。这两个人都是马兴瑞的老乡，山东人。新疆多名高官被查，广东官场可能正酝酿一场风暴，比如广东常务副省长张虎、广东省人大副主任萧亚飞等被海外自媒体点名高危。在这里关注的是，当初习近平对马兴瑞有几赏识，寄予极大的期望。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习近平上台的时候时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的马兴瑞当选中央委员，进入中共最高层。不到四个月，在2013年3月马兴瑞就转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国家航天局局长、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兼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第二任局长。显然习近平不希望马兴瑞仅仅是一个技术型官员。七个月之后的2013年11月马兴瑞担任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为习近平监督被称为接班人的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为了获得主政地方经验，2015年3月马兴瑞担任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2017年1月当选广东省省长，晋升正部级。不到五年，2021年的12月25号马兴瑞出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提前锁定二十大政治局委员一职。冇比较就冇鉴别，马兴瑞在航天系统时候的上司是马兴瑞两岁的张庆伟，2002年就是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比马兴瑞早十年，以后届届连任中央委员，大概是目前唯一一位有五届中央委员经历的人，先后主政河北、黑龙江、湖南，但是始终都入不到中共政治局委员的门槛，目前只是为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而家习近平对马兴瑞都唔愿意称为同志啦，系爱之深，恨之切嘛。无论点样，其中绝对系有莫大嘅原因。中共政局之诡异，令人心思极恐。第三，马兴瑞落马，系咪标志住军工帮就此衰落呢？四月三号，马兴瑞被官宣落马，习近平当局点解选喺呢个时间点呢？是因为不能够再拖了。第一，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有各地省委换届。第二，明年秋天要开二十一大。马兴瑞毕竟是习近平提拔的人，落马官宣越往后拖，对习近平换届的左右越大。习近平现在抛出马兴瑞，亦是为了最大限度止损。不过马兴瑞落马对中共政局的冲击最大的一个看点是军工帮的未来走向。要知道2012年之前，马兴瑞和习近平是没有交集的。马兴瑞不是福建帮，不是枝江新军，不是山西老乡，他是草根，他的父亲是矿工，他仕途的最大标签是科技型官员，军工出身。而习近平偏爱军工帮，认为他们又红又专。大家看到马兴瑞在政坛的崛起不是他一个人，而是军工帮的整体崛起。比如中共二十届中央政治局24个委员里面，有所谓的军工五人帮，分别是刘国中、现任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现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干杰，曾经担任中组部长、现任中央统战部长袁家军、现任重庆市委书记和马兴瑞。2023年以来，习近平清洗军队，波及军工企业和军工帮。尤其2026年的伊朗战争，中共武器装备、军工科技的真相和弊端暴露无遗，令到清洗力度更大。包括标杆人物马兴瑞的落马，军工帮的形象大跌，这个对最新一届各地省委换届和二十一大的人事布局将会产生深远影响。比如1962年出生，马兴瑞主政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时候的副手，现任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原来是二十一大上政治局常委的竞选人之一。是不是路已经断了呢？马兴瑞落马，表现出中共内斗激化，不单只有反习近平势力和习近平的拼杀，更加是有习家军内部的格斗。围绕各地省委换届和二十一大，内斗走向公开化和极端化，令到风雨中的中共随时可能暴亡。马兴瑞案点解迟到而家先至公之于众呢？独立时事评论人蔡神坤认为，马兴瑞案真正令人毛骨悚然，亦真正危险嘅地方，并唔系腐败本身。马兴瑞嘅妻子荣丽做咗一件极其唔寻常嘅事，佢将嚟自香港等地嘅海外保险单赠送俾众多领导人嘅妻子同仔女。金额从几百万到几千万美元不等，涉及范围之广、人数之多，令人不寒而栗。实际上，他编织了一个隐蔽而庞大的政治网络。对习近平来说，贪污腐败或者并不是最令人担忧的事，真正令他睡不着觉的是那些通过利益转移而形成的联盟、默契和契约。普通的腐败充其量不过是蛀食财政的白蚁，而派系斗争和私人集团才是真正威胁核心的因素。前者损害预算，后者则动摇权力的根基。正因为这样，马兴瑞案才被推迟到今日才公之于众。这个或者并不是毫无缘由的，因为调查越深入，揭露的真相就越令习近平惊恐万分。下面请听一个健康保健品的广告。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做什么，就总是觉得很累？不是懒， 真的不是懒，是你的身体里面的气血没有跟上。打个比方，就好像一部车，发动机没问题，油箱它是空的，你再怎样踩油门，它亦都是跑不动的。老话说，气血足，百病除。气血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去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一缺，五脏六腑就收不到营养，人就开始没精神，面蜡黄，睡不够，动不动就累。那怎么办呢？很多人想补，但是没时间煲汤，又怕麻烦，给你推荐这款纯天然草本的补气十八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链接我已经放了在置顶留言那里，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现在购买三樽还有七折优惠。另外润眼宝购买三樽也是享有七折优惠，这款润眼宝特别适合手机不离手、眼睛干涩、酸、看东西越来越蒙的朋友。感谢观众朋友，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